上考虑，而不是从文化经济上，因为经济上是很重要的经济文化。因此近的我们说远的半天来回，近的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来，就是市政就在我旁边，离家很近，因此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往返，坐船嘛，摇着船去的嘛，很快的，是吧？因此我们讲有这么一个规律啊，我们不是太精确的一个数字的统计啊，啊，就是市与市的一个距离了，路程的距离了，往往是两个市政相距大概不是绝对啊，30里，两个市政相隔30里，很近的。最远的，那么你最远的就是15里，你从家里出发最远的，就你往往是找最近的市政去了，对吧？我也不去欣赏风景了，我买东西啊，买卖东西啊，对吧？因此我往往离开自己家最近的市政区上政区15里，那么这个15里就是摸船往返半天的距离，中午可以赶回干农活，是吧？那么当然青壮年的是干农活了，像我这样60岁以上不干了，要享受生活了，是吧？那我还在干了，那有的人不干了，60岁，特别是乡下的老农，他是60岁，对不起，不干了，啊。那么老农的亲，他这个农民啊，我觉得挺好，市政生活挺好，他这个锻炼身体了，早晨5点钟起床，走路，走到市政去，对吧？走到市政，这不是很好的锻炼吗？对吧？走到市政干嘛呢？吃茶，喝茶。你不是喝茶吗？吃点心，在市政上，他的也比较休闲，对吧？家里可能也比较好，条件也比较好，因此在市政上就是喝茶，吃点心，然后在市政上这个玩一玩，然后再赶回来，在老年的生活很好，啊，很舒服的，对吧？因此我们说市政的市面都在早晨，啊，9点钟，市政萧条了，冷落下去了。他这个符合经济规律，早晨是5点钟4、5点钟市政热闹了，到慢慢到9点以后市政差不多了，结束了，对吧？该买东西的买了，该回去的人也回去了，完全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。市政与市政之间，我们说因为江南的市政很多啊，我这里也没统计，大家可以看看中国地图，对吧？你看一看江浙一带，把江浙两省的这个省的地图看一看，对吧？你就看到市政非常多，对吧？我们的地图上面看到江南地区啊，到处都是市政，对吧？市政与市政构成一种体系，这个体系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网络，对吧？网络江南市政这个网络呢，就像打个比喻啊，就像蛛丝结网，称为蛛网，是吧？蛛网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，深入到农村的各个角落。这是明清江南经济的特色。明清江南经济的最大的亮点就是市政兴起，而且构成市政网络。这个人呢叫施介雅，他不是中国人，美国一个学者，他是美国这个学者呢，他是研究中国江南市政的，啊，他对中国江南市政非常感兴趣。美国这种汉学家呢，他往往取的名字呢和中国名字接近的，呵呵，好像看上去就像中国名字一样，对吧？施建阳，他说他研究下来，他说这个中国的市政有一个这个模式，什么模式呢？他说中国的市政呢是这样的，好， 他说这是大致我这个啊，我画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勾了几个啊，勾了几条线啊，就是他说这个市政呢是六角形的，他说这个中国的市政是六角形的，那六角等边六角形，而且是他说等边六角形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施建雅讲的呢，我觉得呢，我们觉得呢也不完全对，啊，市政网络是不错的，市政确实是形成网络，但是你说市政真的是整整齐齐的，啊，整整齐齐的距离而且是完全一致的六角形呢，这完全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他是把这个市政理想化了。农民不可能这样精确的来算这个市政的距离，这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就是精确一定要12里，一定多少里？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哎，一般来讲，我们说市政的距离呢，就是24里到12里到24里的幅度，不规则，不规则，不是六角形，不规则的，但是是网络型的，毫无疑问是网络型的，啊，虽不规则。但可以组成网络，虽不规则，但可以组成网络。江南经济富裕，离开市政是不可能的。就是江南经济这么啊发展起来了，江南经济在全国啊作为领头羊了，对吧？当时的已经明清时代，江南经济已经作为全国的领头羊，经济已经在全国领先了。那么这个为什么江南经济在全国能够领先呢？是市政，由于市政啊大量的兴起啊，促使了中国江南经济的突飞猛进啊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刚才我已经讲了，我们要对几个市政呢做一些个案的介绍。我们先来看唐七这个市政，大家熟悉吧？唐七，哎，不大熟悉，因为今天的市政被破坏的很厉害了，对吧？被破坏的，因此有的市政已经城市化了，已经城市化了，已经看不清原来的市政的风貌了，对吧？那么当然也有部分市政经过整修，逐渐在恢复过程当中。那么我们今天所去的市政，往往是经过了重新进行整修了以后。是吧？就还能够看出原来的风貌，而有些市政确实是已经完全城市化，破坏得很厉害了，啊，破坏得非常厉害，所以大量的市政被城市化了，这是非常可惜的，对吧？那么好，我们先来看唐七，唐七呢属于杭州府管辖，但是它的一半是属于杭州，一半属于湖州，啊，现在的湖州，就是一半是属于湖州，一半属于杭州。唐七的兴起呢，这个不是太早，它的兴起呢，可能是和交通要道有关，它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了，啊，交通要道。但在宋代呢，还是一个荒野的乡村，宋代还不行。还比较荒僻，是一个荒野的乡村。元末农民起义军，这个张士诚以前也讲过了，对吧？江南地区是张士诚嘛？江南地区的这个张士诚当时为了军事上的需要，开了一段运河。他要把运河要通往那个沟通运河了，啊，沟通运河。因此呢，在唐七这个地方呢，本来这个唐七和运河没关联的。那么，因为为了军事上的需要，他在唐七这个地方开了一条运河，利用这个可能也利用一点简便的河道了，对吧？开了一条运河。本来运河是通往临平镇的。还有一个镇，临平镇。那么张士诚为了要运输粮草和军队，因此呢，就在杭州的大运河上面又开了一条运河，因为 运河是通往杭州啊，对吧？通往杭州。那么从杭州通往唐去，再经过嘉兴、湖州北上，这样唐去就和运河就连接起来了啊。唐去就和运河，那么唐去不仅和运河连起的，而且和湖州、杭州也有交通要道，直接沟通了，对吧？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呢，临平倒不是交通要道，因为人工啊，人工开凿运河，那么临平不再是交通要道，而反过来是唐去变成了交通要道。那么唐去在明朝就发展了，那明朝唐去就发展成丝绸业的大镇，它的周围特产很多，特别是著名的水果特产的地区，唐去的水果非常好，哎，因为有运河嘛，有橘子、枇杷、甘蔗等等啊，这个由于运河的发展嘛，所以这个水果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集散地，水果的集散地，它有它的特色。另外，它丝绸业也是很好的，唐去的丝绸业也是不错的，啊。也是十字形的大镇，十字形的，它是两条河相交，就是一条是大运河，一条是四河，一条是大运河，还有一条河呢是四河。啊，唐去距离乌镇30里，啊，和思想经济息息相关，唐去也成为文化很发达的地区，唐去的文化也很发达，啊，明清两代出了不少名人学士。有一个人学书法的，我们这里，赵孟俯啊，宋朝的大书法家赵孟俯，据说就是唐去人。赵孟俯的书法不得了了，知道吧？赵孟俯这么大的书法家，还得了？赵孟俯的书法现在你手中有一幅，你可以复刻敌国了。今天那个什么宣德的一个瓶子，刘玉谦有买下来了，但是花了多少钱呢？多少亿啊？现在若要复，你要收藏股东，收藏股。当然现在我觉得很不好，他们已经不是所以欣赏了，不是一种文化了，变成了这个不是炒作了，就是变成了商业化了。
那么我们现在不听商
业化，商业化，他根本就不懂，他也不懂，他是为了商业化，为了钱而收藏股东，那这个就是。这个完全是，你这个高雅的这么一个艺术已经被金钱完全这个物化了，对吧？哎，完全物化了。好，那么好，不仅是赵孟俯是唐去，明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，也住在这里。但是你们可能不一定知道啊。王士珍，这非常有名的明代一个学者，王士珍也在这里。还有一点就是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到杭州去，到杭州去呢，在到杭州之前，他在唐去落脚，所以你要不要不得了了，这个地方还称为皇帝的行宫啊，哎，唐去不可等闲而视之啊。皇帝的行宫在唐去，说明这个政治在明清时代还是很发达的，啊，现在不行了，而很多了，他由江南玩了很多地方。嘉兴府属于嘉兴府管辖的，旁边是王店、王家金和新城。那么形成时间是比较早的，宋代以前是草市。 就是草事虚事，以前也讲过了。元的成为正式事，元朝成为正式事。永乐，明朝永乐年间，朴元正呢由事转化过来变成正，原来是事，朴元事，后来变成正。为什么叫朴元呢？它的名称由来的，因为南宋初年啊，山东有个官姓朴，这个山东有个官，这个官就姓朴。山东这个官姓朴呢，后来退了以后，致仕以后呢，搬到这里来住了，啊，搬到这个地方住。这个朴氏家族呢，在这个镇上面就开了四个牙行，就牙行，大的牙行，收购当地的丝绸，然后把丝绸再买给各地的商人，以后这里呢就形成镇，因为经营丝绸嘛，由他首先发起嘛，而且他是以官的身份，对吧？官由官转成商，对吧？先是做官，后来由官做转成商，这样来经营丝绸，对吧？那么财力比较雄厚了，对吧？财力比较雄厚，那么这个朴氏家族呢，力量越来越强。这个朴氏家族以后就以经商为主了，经商为主，因此呢，在这里呢，就是形成一个经济发达区，也是经济发达区，这个后来这个绸呢，称为叫朴绸，就叫朴绸，朴绸很有名，朴绸也很有名的，和湖州的这个丝绸的。这个应该讲那个时候的基本上是有点不相上下的味道啊，不相上下。因此呢，后来人们呢就把这个镇呢称为朴元镇，啊。明朝万历年间，这个我们说朴绸的名气很大啊，产量也大大增加啊，每天要出啊，它有个记载叫日出万绸，日出万绸，日出万绸。这个万绸又出万绸，这个数量很大咯，对吧？就是经营的数量也很大，每天要生产万绸，一万匹了，一万匹了，每天可以生产一万匹的朴绸，由于丝织业的发展了，农家除了养蚕以外，还加工成丝绸。这对于丝绸业的发展，朴元镇是起了很大的贡献，很大的贡献。朴元镇的丝绸销路，销到全，几乎是销到很多地区了，不能算全国各地嘛，至少你看看，有销到广东、福建、湖南，往北方呢又销到北京，甚至销到蒙古，蛮厉害了，是吧？蛮厉害了，销到蒙古来。好，下面我们讲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镇，就是乌青镇。乌和青两个合在一起，实际上两个镇，一个乌镇一个青镇，但是因为乌镇和青镇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因此往往呢我们把它就是两个镇合在一起讲，就是乌青镇。这个两个镇呢其实是贴个背，是吧？当中就是一条河，叫四河相隔，那么乌镇呢，属于湖州；青州呢，青州呢属于嘉兴。那在地方志上，往往把这两个镇合在一起称为乌青镇。乌青镇在历史上兴起很早，宋代已经是大镇了，已经是大镇。但是这个镇呢，在历史上有反复，宋代是大镇，元代衰落下去了，明代再次复兴，明代再次复兴。丝绸业为主，以丝绸业为主，丝绸业为主。这个居民呢？开始明代初年的居民是15000户，不少了，后来 还要发展到2万多户，2万多户的居民，要将近靠10万了。乌镇长7里，横4里，清镇长7里，横2里，这是它的方圆了啊，长度、宽度，对吧？这个长7里，这个相当厉害了啊，长7里，两个人加来就一起14里了，对吧？非常厉害。它东南西北有4个门，已经是城市的规模了，不是镇的规模了，变成城了啊，有门，已显示出一种城市的规模。两个人加在一起，周长是18里，啊，任何镇，江南地区任何镇的大小都不能同乌青镇相比。就如果他两个镇合在一起，那其他所有的镇都不能同，这个规模都没办法同他们相比。最大的镇啊，应该讲，十字形的大镇，啊，运河和四河两河相交，啊，运河和四河两河相交。主要生产胡丝，啊，主要生产胡丝，然后通过牙行把丝运到全国各地，啊，运到全国各地。乌镇的文化也是很发达的，明清时代出的举人和进士数量，我做过一个统计，啊，我做过一个统计，就明清时期中举的人多少，中国进士的多少，我做过一个统计，那么具体数字我就不讲了，啊，相当多，一个镇上出了这么多的进士和举人，北方地区的一个城市，至少是北方地区的一个城市，大城市都没办法同他相比，啊，南巡也不得了，南巡出过3个内阁大学士。所谓的内阁大学士嘛，在明清时期的内阁大学士，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宰相了，对吧？相当于宰相了。那明代当时没宰相，但是后来把内阁大学士比附为宰相了，对吧？因此这个地方江南地区呢，文化发展是吧，经济发展了，必然带动文化发展，因此这个地方的这个读书风气也很盛，啊，读书风气很盛，因此不仅是经济发达，而且中举的人也是非常多。